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圣经里含有人生幸福快乐的秘诀，只要我们研读默想神的话语，下定决心愿意遵行神的教训，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理，我们的人格、思想、情绪、态度、反应就会逐渐美化，成为幸福快乐的人。欢迎收听《美化人生六部曲》。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顺长牧师，我跟各位分享美化人生六部曲。现在我跟各位分享的节目内容是机会的四种脸谱，所根据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8节。这一段16节的圣经当中，我以前的感受跟现在读经有相当大不同程度的经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熟悉马太福音第16章，彼得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是基督徒信仰的关键。时间大概是耶稣工作30岁到33岁半，三年半的工作中间的中段，可以说是一个期中考试。你们说我是谁？地点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那儿是黎巴嫩黑门山脚下一个有水泉的地方，早在几百年前的希腊时代，那里就盖了一个庙，后来被地震震垮了，所以主耶稣到那里带门徒退休的时候是一个废墟，不过那儿有很多树林也有水泉。主耶稣给门徒期中考试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因为你讲悔改的道理像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因为你行神迹像以利亚行神迹，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因为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利米为整个国家哀哭是一样的。后来主耶稣对门徒这样说，好啦，这些犹太人认为我是谁没关系，你们十二使徒跟我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往我读这段圣经重点总是放在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重要性，总是把重点放在彼得所有能够这样认识神是上帝的启示。但最近我忽然有一个特别的感受，认为因为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主竟然给他机会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可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要释放。果然彼得被耶稣祝福以后，无逊觉他第一个站起来讲道，有3000个人悔改归主，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第五章他站起来讲道，有5000个人归向主。梵蒂冈宫前面的两个石头像，一尊是保罗的，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圣经，另外那一边呢是彼得的，彼得手上拿着一把天国的钥匙，我们一看那就是彼得。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这么崇高，请问他所得着的机会从哪里来？我们今天要看机会的四种脸谱。第一个，彼得所得着的机会是因为他认知正确带来的机会，他是历史当中全人类第一个认出来木匠的儿子耶稣原来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认知正确，那披上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得着了这么大的祝福。耶稣给他祝福五件事情，第一，我要把教会建造在 Peter 这块石头的上面，希腊文 Peter 这个字就是石头的意思， 所以耶稣用了双关语，耶稣给他第二个祝福，阴间的权柄不可能胜过彼得，胜过他。第三，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彼得。第四，你所捆绑天上也要捆绑，你所释放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当然晓得教会最大的磐石是耶稣基督，但初代教会所以诞生是因为彼得这块石头，所以耶稣是用了双关语。从上下文来看，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可能胜过他，指的上下文指的是彼得。从教会历史来看，初代教会诞生也是建造在彼得两次的演说。这五项特权都是因为彼得的认知正确，可以说人生最主要的机会是从正确认知而来的。如果你认耶稣是基督，第二，你认得上帝为你预备要结婚的对象是谁，那你就是一个婚姻幸福的人。如果你认知你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求神带领，那么你会得到最好的机会在事业上成功。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一个小小的认知正确可以带来的这么波涛壮阔非常美丽的服事机会。所以当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腓力对拿单业说，我们碰见弥赛亚了，你猜拿单业怎么回答？拿单业这样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大人物啊，小乡镇。所以其中一个门徒刚开始的时候认为耶稣不可能是大人物，大部分人认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那彼得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大部分人认为耶稣是先知，彼得认为耶稣是基督，人认为耶稣是拉比，是夫子老师，彼得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彼得的这种透视能力竟然使他有能力从耶稣的肉身透视到耶稣的灵性本质，从耶稣的卑微出身透视到他行神迹的能力来源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偶尔会想，哎，只有讲一句好听的话，耶稣就把这么大的权柄赐给彼得，太冒险了吧，有一好可能没两好。主耶稣不这样想，主耶稣认为彼得有天父的启示，能认得披上肉身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单单这一点，有天父的启示就可以从小地方看见他未来人生的方向，所以不会太冒险。同时他会认耶稣是基督，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即使有一点小失败他也会很快回来的。认知正确带来的机会。到底耶稣是谁？跟随耶稣两年半的彼得，当他被问的时候，他忽然之间脑筋里面闪过了这两年来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们认识一个人要认识耶稣，就看他做什么事，听他说过什么。如果耶稣做过人没有做过的事，连先知啊、摩西啊都不可能做过使瞎子看见，那么耶稣到底是谁呢？如果耶稣说过人没有说过的话，连大卫也没有说过，撒母耳没说过，那么这耶稣是谁呢？彼得想起耶稣所做的事情，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污鬼赶出来，疾病得到医治，风浪就平静了。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开国元首摩西都没有做过任何一个，大卫王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个，最大的先知撒母耳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个，这不是神的儿子还会是谁呢？认识耶稣，看他做什么事，看他说什么话。耶稣说过的话，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说，我与父原来是一个，这句话历史上的伟人没有人敢讲。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哪一个人能够赦罪呢？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说了七个我是，因为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我的名字叫我是 I am that I am， 中文翻译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约翰福音耶稣就讲了七个我是，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我是的后面没有受词，到了约翰福音耶稣讲出来的时候，后面有受词，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 并且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些话历史当中伟人没有一个人说过，所以这不是神的儿子还会是谁？你认知正确，那是你机会的来源。你认知正确说我下一步事业应该怎么走，你认知正确说我下一步财务应当怎么安排，你认知正确说我的身体健康应当做一些什么，那么你有机会享受到事业上的成功，财务上的充裕，跟身体的健康。从神来看，我们需要上帝的启示；从人来看，你需要锻炼三种能力才有正确的认知能力。第一个是顿悟的能力，彼得顿悟耶稣是基督，是从外面具象的事实透视到里面抽象的真理。彼得有一种联想能力，从不相关的事物看见了其中的关联性。彼得有一种跳跃的能力，从平面的思考跳入了立体的思考，所以他顿悟了，他联想了，他跳跃了，能够看见披上肉身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正确的认知也需要锻炼这种顿悟的能力、联想的能力跟跳跃的能力。2017年4月2号我正在某一座大城演讲职场赢家，当时我的题目是人生的七种机会，引用了马太福音16章25节说世上生命就会得着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要得着生命，必须付出一个小小的代价，世上生命。我有这个领悟，但我忽然想到，如果那一段经文世上生命就得到生命是在讲机会的话，那么所有附近的经文应当都是在讲有关机会。果然我看出来，彼得得着机会成为初代教会的根基，得着天国那一把钥匙，是因为他认知耶稣是基督。我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顿悟，让我有这个跳跃，也让我有这个联想。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祷告主耶稣把顿悟能力、跳跃的能力、联想的能力给我，你在事业上、你在财务安排上、健康上，你会有非常大的改善。第二个，马太福音16章所讨论的第二个是，当你做出贡献的时候，你就能够创造机会。21节，耶稣从此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你看这里主耶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被杀，第三日复活以后完成上帝的使命跟托付。主耶稣做这么大的贡献，他被杀了，受苦了，钉十字架了，他得着什么机会？今天地球上20亿的人是天天敬拜耶稣、祷告耶稣、爱耶稣跟服侍耶稣的。耶稣得着这么大的机会，20亿的人来敬拜他、爱戴他，为什么呢？他先做出了贡献，受祭司长的苦，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我们如果要得着美好的机会，一定要做出贡献。现代的人太急功近利，太讲究报偿，不追求对别人的贡献，想要一下子就成功。事实上，成功的人物总是对全人类做出贡献。连婚姻的成败也一样。我们常常说失败的婚姻，是因为双方都以讨债的心理进入婚姻。有一些婚姻容易成功，是因为双方已经心理准备好，有贡献的心态跟心理。讨债的心态是这样，我已经嫁给你了，我已经娶了你了，你有义务满足我的需要。你要帮我买退休保险，至少要600万人民币，我老了以后可以得到这个。我们都是把需要向对方讨债。贡献心理是这样，我们结了婚了，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需要。那这种的婚姻反而更容易成功。一个想法集中在权力，婚姻上我有权利享受这个，你要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但如果我们进入婚姻的想法是 婚姻是机会来服侍你，你的婚姻会更容易成功。一个彼此的关系建立在德上面，一个建立在给方面，一个是自私的，一个是忘我的。事实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满足配偶所有的需要，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配偶所有的需要。所以你把配偶当作是你要求的对象，把它当作神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贡献心态，像主耶稣一样，你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报偿。我在各个国家旅行传道，认识了一两个企业家，他们呢，从中国某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以后，进口在中国那里的产品卖在那个国家，赚了一点钱。后来这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必须在中国市场去收集这些他所要卖的货品，就在中国请了一个人来管他的公司，我们给他起个称呼叫总经理好了。有某一些钱他需要周转，后来这个总经理啊，竟然挪用公款去买股票，他希望股票赚了钱以后归入自己的口袋。没有想到股票是非常困难处理的，他只有短时间里面就把老板所留在那里要公司周转的钱通通都给亏空了。老板知道了以后不可能再留他了，所以他只好走了。后来在国外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在大陆要找一个负责人，这个总经理啊已经去职了，离开职位的总经理竟然去申请这个基督教机构的工作。人家一打听，这国外的老板告诉他，他亏空了我所有的钱，这基督教的机构就不找这个人了，就没有雇佣他。你看他明明已经在机会的门槛这里，可是最后没有被录用，因为他的心理状态是以我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公司的利益为中心。所以如果我们要创造美好的前途，得到机会，我们要遵守圣经上的定律。我给他起一个称呼叫回声的定律。回声的定律是这样，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滋润别人的必蒙滋润。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你们饶恕人的必蒙饶恕。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怜恤人的必蒙怜恤。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马太福音七章二节说，你们怎样量别人，别人也怎样量你。马太福音七章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这叫回声的定律，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怎样对待你。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这回声的定律像铁一般的真实。第三个，我们人生成败的定律，刚刚所读的圣经二十四节讲到舍己牺牲才能够得着机会。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要跟从我，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这样来跟从我就会得着机会，得着天国的荣耀，得着耶稣永恒的奖赏，得着天国的基业，成为我们一生里面主要的产业。你说十二使徒他们得到多大的赏赐呢？耶稣这样说，在这里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先看见神的国降临在父的国里。所以下一章十七章马上耶稣就带着门徒上了塔伯山，在塔伯山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裳洁白放光，那就是天国。所以彼得、雅各、约翰有机会跟耶稣上了塔伯山，看见天国降临的时候，耶稣的脸面如同日头，衣裳洁白放光。 一个人如果愿意舍己背十字架，就得着机会看见天国的尊荣。所以我们得救啊，是靠基督的宝血，因为太昂贵了，所以干脆神以恩典的形态赏赐给我们，只要你信接受就可以。但得赏赐不再是靠基督的恩典跟宝血，诶，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得赏赐不是的，得赏赐必须靠你个人的努力，你必须舍己，你才可以赢得奖赏，你在地上牺牲，天国才有奖赏。所得到的奖赏不是因为你接受耶稣的恩典，而是你在地上为耶稣做多少事多少牺牲。不是看你有多聪明多能干，是看你有多少牺牲，你有多少为基督耶稣而活。所以得着机会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你想一个月赚几千块人民币的薪水，你需要付出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一个月时间最少二十几天。中国在过去15年的时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这十几年的时间每一年以10%几的速度翻，每隔三五年经济是翻一翻。他一共赚取了3万亿美金的外汇，哎呀，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这么多的外汇，日本没有，德国没有。但中国赚取外汇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就是环境的污染，别的国家都把他们的夕阳工业拿到中国来做，而这环境的污染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也愿意为耶稣在地上付出一点代价，这机会的成本，我们将来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机会的成本，让我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给各位。机会的成本是这样，当我败在你的手里，我将会成为得胜者，当我愿意降卑，我将会被高升，当我委身做你的奴仆，我将享有完全的自由，当我为你而贫穷，我将因此而富有，当你剥夺了我的一切，我将从此拥有一切。这个就是付出机会的成本，得着将来天国的尊荣。第四个，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8节告诉我们，第四种机会是要投资付出，你就能够捕捉机会。因为25节说我们要投资付出什么呢？凡要救自己属肉体的生命的，你就丧掉了属灵的生命；凡为我丧掉属肉体生命的，必得着属灵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必须在地上投资付出，才能够捕捉机会。你要否定自己属肉体的生命，你才能够得着属灵的生命；你丧失了属地的生命，才能够得着属天的生命；你丧失了属人的生命，才能够得着属神的生命；你丧失了今生的生命，否定自己才能够得着来生的生命。耶稣说，今世要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我服侍主48年，已经快接近50年，那我发现其实做传道有牺牲，但也有很大的收获。我到了澳洲、纽西兰、法国、意大利、苏俄、英国这些国家去传道，哎呀，每一个教会呢，一定把那个教会在社会上成就最高的人请他来招待牧师跟讲员。所以我到了澳洲也好，纽西兰也好，他们都免费招待我去最漂亮的地方。意大利那里的教会招待我去看梵蒂冈宫，去看罗马斗兽场，我不花一分钱，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我去过了，玩过了。你看我真是今世得百倍了。有一年我被邀请到北加州的 San Jose， 那里是地球上的硅谷，哇，他们把全教会最有成就的人找来招待我。那一天晚上我睡在几百万美金的豪宅里，哎呀，我躺在那么好的席梦思床上，我有个感想，哎呀，我不付房地税，我住这么好的地方，我不剪草，但我踏在人家非常昂贵的草皮上，我不浇水，但人家把环境整理得这么好，我连一毛钱都不出。我真是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 今生我得百倍，虽然我土木系放弃了，我有所牺牲，但不但今世得百倍，再来世得永生。我不必去拥有那个房地产，我却可以享受那个房地产，这是我的投资付出，为耶稣而贫穷，结果耶稣给我非常富有。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得着。我想主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吧，他有失去也有得着。主失去了天空，得着大地，耶稣失去了天堂，得着宝座。那我呢，我失去了地上的财富，得着耶稣这个至宝。我失去了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我得着神的国。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基督教的信念，这个基督教的理想，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你也一定会得着天父的启示，神儿子的启示，跟圣灵的启示。马太福音16章17节，这是天父指示彼得的。马太福音16章21节，主耶稣也指示我们许多的真理。以弗所书1章13节，圣灵会指示我们，如果我们确实决心遵照耶稣的方法，我们一定会得着至高的荣耀。最后我告诉你，如果你信耶稣，服侍耶稣，你有多高的荣耀。全宇宙当中大概1000亿个银河，每一个银河大约有1000亿个太阳。全世界现在21个基督徒被分配到将来要管1000亿个银河的话，每一个基督徒要管50个银河，每一个银河有1000亿个太阳，你说你将来的光荣有多少？你站在耶稣这一边，投资在耶稣基督里，为耶稣而牺牲，天国将来永恒的奖赏是你的。我为你做一个祷告。父神，谢谢你告诉我们，在这里面，马太福音第16章，有4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到机会。我们投资付出就捕捉了机会，我们做出贡献就创造了机会，我们舍己牺牲就得着机会，我们认知正确就带来机会。愿听众朋友都有这个聪明，能够从短暂抓住永恒，以信仰能够从受造的这一边到达创造主的那一边，以致我们这一生因你而富有。谢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救主，赦免你一切的罪，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需要您，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天父，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求您引导我的一生，看顾我，帮助我，使我过着爱神爱人、荣神益人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